考100分就等于没有考好一样。啊，所以有一次他考了80几分，他心情就不好了。为什么？他因为执着在那个地方。你去看吧，人生，我们的身体里头是也是这样子的。你只要吃过好吃的东西，你只要当心，你会执着在好吃的那个味道上。不好吃的时候呢，你就会皱眉头。你要穿过好穿的柔软的衣服，你就要穿粗布衫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身穿在我的身上，皮肤叫你超力气在跑，就寒板了，别看这款的衫，或者是你怎么这么差劲，做出这么差的衣服出来，就开始了。嗅觉也是一样，眼睛看的东西也是一样，所以你去看吧。在30年前，如果我们派一些人出国去考察，看的是人家真正努力的东西回来，希望我们能够努力。可是现在大家都到国外去旅行，旅行完了以后，每一个人的眼界都很高，要这样才对，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批评，但是自己却不见得会做。那他就是出现这样一个状况出来了。那我们把功德的意思了解了以后，我们还看到在较量功德品这个地方，既然功德我们了解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把这个较量功德品这一品经，我们总共摘了啊这个8段啊，这个8段呢，其实这里面呢有这个光是纲要就30几页，我们简单把它摘到这个地方来，我们来看看啊，这里面就是功德，这里面每一项都叫功德，我们来看看啊。不学般若啊，欲证正等菩提，无有是处啊，这是第一段话啊。所以菩提就是所谓啊，有这个菩提才能够产生一切的智慧啊。我们来看，他说一切自智相好生及佛设立，皆以般若为本，故当书写此经啊，应受持读诵修习啊，如理思维此经。意思是说，我们学般若，而且我们要怎么样？要受持这份般若，而且不只是读诵，我们要去怎么样？要如理思维去行动才可以。他这样叫功德，这样就能够产生一切智，这样就能够产生一切智智。啊，很长的经文都在谈这件事情，了解它，这是第一段。我们再看这个，这是纲要里头的文字啊。我们再看第二。要常修习使得菩提，一定要经常的修习才能够得到啊，这个菩提才能够得到。行般若哈，则三宝不灭啊，十善业不灭啊，香华善诸佛土。也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用般若去实现，有般若就有功德，就有福德。那么我们能够行这个福德，行这个啊，就是功跟德。啊，有功德有福德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三宝就不灭。所以有般若的时候，三宝不灭。所以我们前面讲的那些般若，这个般若是什么？这个般若我刚刚给各位讲过，你在这里听也好，你在念佛的时候也好，你在静坐的时候也好，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好，注意的是那个内在不是你工作，可是它是这个不断的给我们产生智慧，流出啊，这个我们产生这么多德恨的那一个就是功，流出来的是德。那么现在他说这个般若啊，我们的自信的这个般若在的时候，那么这个三宝就在，十善业就在啊，所有的这个啊这个心。就等于香华善诸佛土，佛教佛经里头谈讲这个华，应该很清楚的。这个佛土有很多的华，华就是每一个它所形成的，用我们娑婆世界叫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朵花，你我都是一朵花，不同的生物也都是一朵花。善这个善华善诸佛土，所以佛土到处都是花啊。那么这个呢，这个。就是谈到说你一定要去修习啊，要去修习，要去行动啊，那么使得菩提，要修习这个修行啊，跟学习啊，那么使这个 用这个般若来修行的时候，才能够展现这个菩提的。第三，佛一般若无二无别，所以十方诸佛，你自己内心里头的这个般若，我能够修十善业，我们能够好好的能够自净，不起执着，我们不起这个分别心。但是我在做十善业里头，我的般若也是不断的在照亮的。我这个照亮的这个般若，其实跟佛是无异的。所以为什么前面我们讲说般若与佛相应，就是这个道理。相应的意思就是啊、哦，好像用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手机一打哈，它就是啊，而且你看你要拨就拨到他那边了，就拨到佛那边了，一样的。所以般若啊，这佛以般若啊，无二无别。那么若修啊，这个般若回向一切自智，如果我们修这个般若而回向到一切自智，回向到一切智跟一切自智上面来的时候，所以现在注意了，回向这两个字哈，不是说啊我念佛回向给你，回向给你，这只是千万分之一的回向而已。真正的回向是我学佛的时候应该回向到哪里，回向到我的般若，我们的般若，我们回向到十方诸佛。可是我回向到十方诸佛的时候，又要回向到一切众生，又要回向到我的生活中边来，又要回向到我落实在我的平常的待人接物里头来，这样这个回向。所以华严经里头谈这个十回向，你应该很清楚的，回向是这个意思，不是只有哦我每天念佛回向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回向到你这是其中一个没有错，可是你回向到那里，你就准备赖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的时候，阿弥陀佛也会觉得你实在是好很黏的，你老要在这里，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回向到娑婆世界，到其他那啊这个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去呢？所以你在这里成佛，就要到那边去。你看的这件事情呢、啊？这件事情大般若经为我们启发了以后，我们会觉得那个地藏菩萨他为什么会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因为他回向到那些受难的啊愚痴的众生那边去，是不是啊？所以他到那边去，他都一点都不会不自在，而且还在那个化度有情，化度众生。我不是跟你讲过，我以前有一位教授叫胡教授，胡秉正教授，他90岁那一年，我老是在想，他对学生那么好，对我们又是经师人师，我应该义无这个反顾的要去化度他，所以我跟他约，我们也有时间会见面的。话度他活到97岁，我在90岁的时候，我想去化度他，所以去了就好好跟他制造那个环境，啊，希望能够跟他谈到信仰的问题。所以我就跟他讲说：“老师，以你这样子的年龄，这么样子的修持这么好，学问这么好，你一定会想过，人在这里人生结束了以后会到哪里去？”他没有给我回答他要到哪里去，他就回答我知道你要去哪里，他说知道我要去哪里，你要去阿弥陀佛那里，我知道。我说对呀、啊，我说老师那你呢？这下子已经跑到那边了，我准备就开始要把我的法宝套给他了，你呢？他跟我讲我到哪里都一样。我说老师啊，如果到一个地方是很苦难的地方，那怎么办？比如说像地狱啊，我不敢这样讲，他也不会入地狱，但是我讲是很苦难的地方怎么办？他跟我讲这件事情呢、啊，我跟你讲，从此末从彼生到哪里都一样，我都一样。我说何以见得？怎么说呢？他说我告诉你这一件事情，我很少跟你们学生谈这一件事情，今天你都问起了，我跟你讲我40几岁就有了，就有答案了。我说哦怎么样？他说我大学毕业到边疆 穷乡僻壤的地方，边疆的地方去当去办教育，去的只有给，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三餐可以饱，就这样子而已。但是只有给，就是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后来，他说他后来考取了公费留学留英，他跟李国典先生是同一期的，都是留英的。然后回来，他还是一样，到穷山僻壤的地方，还是在做边疆学校的事情，还是在那，也是只有给，自己也没有得什么。然后我到台湾来了以后，我也是一样到乡下穷乡僻壤的地方去当老师，还是给，也没有得什么。他在屏东当老师，他是一个留学的人，是在屏东当老师，后来他才变成人家请他当校长，他是屏东当过屏东高中的校长，这个胡教授。然后后来他到政大来当老师，后来当系主任教务长。他说我带你们这些学生，有的人苦哈哈的，我还不是一样替他们张罗，替他们考虑这些事情，我到哪里都一样，我也没有占有拥有什么东西。我想这件事情我早就参透了，我到哪里都一样，都是要去爱人家，都要去给人家，我只做这件事情，到哪里都一样。那一天听完了，我说哇，老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是不是本来是要去画度的，现在我自己被画度了，我才知道说哦，我们不可小看，也许一个人到了这样年龄，能够产生这样子的一种胸襟啊，而且是四十几岁就有了，所以我还了解说哦，我懂了。我们很怕堕地狱，是因为做坏事情堕地狱，是不对？可是人家是不怕地狱，是怎么？是我到哪里都在布施，这两种差别有多大？功德福德差别有多大？你就知道了。我们是看到坏的就赶快要逃，看到好的想要那里钻，惭愧吗？我老师也跟你讲，老师不敢说，老师就已经都怎么样了，老师很努力，多年来我对这件事情先是有一些啊领会，有一些体会啊，大家要注意这事情的。那么看呢啊，这个修般若呢，要回向一切之智啊！修般若呢，以不二为方便，修这个般若不二。什么叫不二？世间法出世间法，真谛跟俗谛不二，是不是啊？我表现出来的在人世间的事情，跟我的内在见性啊、闻性这个部分，这是不二，这两个是一的。六波罗蜜呢？如大地孕育一切，我去实践这个六波罗蜜，这个大就可以孕育一切，为尊为导，以此为尊，以此为导师，故般若功德深广。所以般若的功德既深且广，这就是般若。所以般若一佛无二无别，所以我们应该要书写受持读诵修习啊，如理啊，那么思维此经，而且要真正的去常修习啊，才能够得到这些菩提的。那么第四，你再看看修持般若有大慧德，修持这个般德，你就得到啊这个一个啊真正的庄严啊的这样一个一些德行，庄严的德行就叫做威德。天龙八部啊皆来礼拜，所以天龙八部也都会啊礼拜你。修般若呢，心变广大，你修这个般若心就会广大，就不会常常拘泥看不开小信念啊，常常执着在那个地方啊，自然善业就增长啊。所谓啊，那么这个无有障碍，你要去做什么事情啊，就自然就没有障碍啊。这个是修般若啊，它的功德，它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福德，所以它就是功德，同时又是福德。我们看第五。般若无色无见，般若不是色受想行识，也不是知见的问题，不可取，没有办法用执取的东西。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有一个去买一个你可以握得住的佛珠，或者是一个你觉得漂亮的琉璃，上面写着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你就可以放在身上就已经真的有般若波罗蜜了。那不是，那不可执取，也不是你用这种知见来的，它无所有。所以 问一切是无相的。我们之所以要有一点相，是因为我们为了一个庄重啊，为了庄严，我们才这样。所以无相，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为庄严啊、相啊，都是为众生的需要。佛他不必特有再去加一个什么相在，但是我们却要把它做着庄严。所以有一次这个有人呢就问这个星云大师说，他说有人就讲说，我们这个道场为什么要弄得这样，看起来那么庄严？他的回答就是这么简单，他说庄严是为了大家来的人的方便而做的，佛本身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没有这些东西。是的，你不庄严，你来了，你拜佛的时候，你可能是信徒，自己不觉得，但是一个得道的人到哪里都一样，到哪里都一样。其实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家，我跟我父母亲讲说，哎，我们搬到台北去好了，弟弟妹妹都到台北去好了，所以勉勉强强弄了一个房子。我母亲就讲说，要拜一点神了。我说我们家连拜神的位置都没有，这么多人，每个地方要充分运用啊，就是我的刚来的时候的家。我说我们很简单，我们也不需要有一个佛龛，也不需要有什么，都不要。我就去这个请来一个香炉，我说这香炉就是佛法僧伴善宝，就是三学，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书架的这上头，就在我们家的客厅的书架的上头，后面也没有可以靠的地方，前面也没有，它就是这样一个香炉在那里，书架大概有这么高，就在那个香炉。那我就跟我母亲讲，我说我们是学佛的，那我们家供一炷香，十方诸佛全部得，供一炷香包括祖先历代祖师全部都得，因为我们这里通十方，所以就一炷香。我母亲说，你怎么会有这样想法呢？但是他也就这么做，而且我们拜得很高兴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所以相的问题是我们一直觉得有这个需要的问题。后来我比较后来我出去我买了一个20几平的房子，现在我单必须独立出来，因为这个家庭人员这么众多，我就独立出来。那出来我就想说，现在家里人口可以，现在可以供佛了，那就供佛了。可能我就跟净空师父讲，我说师父，我要供佛。师父，那怎么开光啊？我的意思是说，师父你能不能帮我开光一下？有师父开光一定更光明。他就跟我讲，我就问他，他就笑笑的，他也不说，他只点头笑笑的，我就接下来就请问他说，师父，是不是真的要开光？他说，你认为需要的时候就要开光，你如果认为不需要的时候，它自然庄严。我说师父，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就不需要来开光了。他说，我已经帮你开光好了，你听得懂吗？所以我到哪里佛像拿出来就开光了，不是吗？所以这个包包里头有佛珠，佛珠拿出来就也开光了。包包里头有都总是放一本小的经书，那拿出来它也开光了，到处都是光，哪里不是光呢？各位，你不要把自己弄成这样子。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你真的要，你是要把佛堂稍微做一下也是，那当然是很好，因为庄严也是没什么不对。这样子的描述叫善巧般若，不晓得你可以听得懂没有？不是告诉你随便弄一弄没有关系，老师这么讲，这谤佛谤法谤僧了，为什么你又弄错了？ 是不是这样？告诉你，你一定要庄严，要什么东西，这样子又把你绑死了。各位，你了解这个道理吗？所以你看多么好啊！这个般若无色无见不可取啊。那么这个般若呢，依法性修随佛念啊，这一段话哈、啊，般若依法性来修随佛念，这几句这几个字哈、啊，请你看一看啊。我为什么要啊？这个把这个《坛经》的啊，这个第二卷经印给大家。我们现在来回过头来看看这边，般若依法性修随念佛，你就可以看到。你看哈，你的这个六祖《坛经》里头，你找找看哈。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隐话，看到没有？找到那个地方了啊，就是记刚刚那个后头啊。经文分明，去此不远。经文明明就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并不很远，并不远。啊，若论相说，啊，理数有十万八千。如果就我们有相的那种观念来看的话，那个理数有十万八千。这十万八千是指什么呢？十万八千是指十恶八邪，啊，哎，就是说十善法的反面就是十恶，八邪就是八正道的反面，就叫它八邪。不修十善道，不修八正道，就死，叫做十万八千，距离十万八千就很远很远的意思。有时候讲说，哎呀，那距离十，你这个答案距离十万八千，出处在这里，就是我们得不到它了，就十万八千。那么，这个十善八正道，我们想想十善，好。这个不贪不嗔不痴，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一个人最基本的东西你已经有了，是不是啊？那么不杀不盗不淫，这是属于身的这个戒，你也没有了。但是如果这个都很执着在这里，就是已经六过了。那这个口有四个啊，有妄语啊，恶口，两舌，绮语，这样又四个，这样子的话就已经十万了。那我们不是讲见思正见啊，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定，见思语业命净念定，一共八个。这八个刚好你都不做的话，那就十万八千里的修行，就十万八千里，那就很远了。但是他告诉我们，其实近也很近啊，分明告诉我们去此不远啊。我们再看看，他说迷人念佛呢啊，求生于此，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所以我内心里头没有这些啊种种的这种根本烦恼，没有这些障碍，我的般若自然而起，所以般若跟佛土是没什么两样的，菩提就是佛土啊。那我们再看第三，所以佛言，所以佛又说了，随所住处恒安乐，所以你能够如此的到哪里你都能安乐。各位，我请问你每天是不是随所住处恒安乐？真的很不容易的。你反问我说，老师，你今天有没有每一件事情都很安乐？我跟你讲，很惭愧，但是决心要高一点，有了赶快跑出来，不要再跌进去，是不是这样？啊，如果你今天啊随所住处不安乐的话，到现在还没有觉悟，晚上还要带到自己的被窝里头去继续去想的话，继续去不安的话，那你就会睡不着觉，就很痛苦了。所以随所住处很安乐，此经心地啊，但无不善，西方去处不远。如果你那个哈、啊，这个十万八千都做了，但你无不远，入怀不善之心呢？啊，念佛往生难啊，难道你要念佛，你也很难到那里。若悟无生顿法啊，见西方即在刹那子。如果我们悟无生，不起种种的执着，不起种种的有相，在相里头，在各种知识，在各种这个业里头，可是我并没有执着，见西方就在刹那。所以随所住处恒安乐，你有没有真的办得到？ 你看到了事情，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这个令你忧心，那个令你好放不下啊，这个让我们这个嫉妒，那个让我们执着，你去想想看，你是不是很真的很安乐？但回过头来，怎么样才叫安乐？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那艘船必须是活的，你硬把它钉死在那个地方，可是这个就是活水啊，你那船钉死那个地方就不行了，你这个船要随着波澜啊，就这样子啊。那么我们看啊，佛像性中坐啊，莫向身外求，你一定是从性里头去做，跟佛相应，而不是在我们的身体不断的去追求占有。自信迷即是众生，自信觉即是佛，我们能够自悟自度的也这个地方。所以但心清净即是自信西方，我内心里头清净，我内心里头般若自然出现，所以般若以佛无异的意思也就在这里啦。所以我在读啊，诵读六祖坛经的时候，我其实跟各位讲，六祖坛经里头每一品都非常精彩，很难得，所以哈，这个那个时代的人说啊，这个难得哈，这个中途有这种肉身菩萨，他不止肉身菩萨，他真的是肉身佛，在等身佛，他就是讲的就是这么活泼的东西。你看那个时候啊，以一个不识字的人，然后得法以后在猎人堆里头啊，那么搞了这个十几年，然后现身说法，说的是这么活泼的东西啊，连啊那个地方的达官刺史通通都愿意，都能折服，都能够受到启发。你可以知道，这慧能他在这个我们的历史地位跟在这个佛法上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他就是整个是般若的，是般若的化身。所以我们知道是如此的时候，我们看看功德与福德是不二，所以善巧就是不二。我们来看，我们再看看这部经里头谈到些什么。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数字，能尽即是释迦，平直即是弥陀，也就是发展出来了，那是功德福德，透过功德发展福德的人。可是如果是负面的，人我是虚名，邪心是海水，烦恼是波浪，这个毒害是恶楼，这是变成不好的东西了。你变好的东西，其实它就是菩萨，就是观音、释智、释迦啊，弥陀是佛，是佛菩萨。但是如果变邪的，那就是变成啊这个虚名。人我是虚名，我们讲虚名三，虚名三，虚名三的最高才能够到虚名，到忉利天了。可是虚名三的下面是什么？这整个虚名三是什么？是在天之下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虚名里头还是有障碍的啊。那么这个邪心呢是海水，这个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啊，种种的虚妄，内心里头种种的嫉妒，种种的这个思索啊，这些东西呢都叫做鬼神。尘劳就是疑憋，贪嗔就是地狱，愚痴就是畜生。所以你发展成什么就成什么啊。可是话又说来，善知识常行善，天堂便至。如果我们啊常行这个善的话，天堂就会到。啊，你看，所以除人我须弥倒啊，那么无邪心海水就枯竭了，烦恼无波浪就灭了，毒害除，鱼龙就绝了，那你就可以在海上很平静的啊，就慈航普渡了。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点，觉性的部分，这个是除恶。觉性的部分，自心啊，自心地上呢，觉性如来啊，我们呢能够看到自己的自性，它便是我们的如来，放大光明。那么外照六门清净，那么能破啊六欲诸天，就是这个六门，就是我们刚讲的六根。那么所以能破种种的六欲，种种的执着，甚至可以破，当然是一定破种种的烦恼啊。那么我们再看第三个般若，自信内照三毒即除。我们如果能够自信，能够内照反观啊，内观到这个自信的话，三毒就除了。地狱呢，等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啊，不依西方。那我跟西方没什么两样。所以各位，你看，当我的那修行修得比较好的时候，随所住处 很安乐，是不是这样？你看的，你等一下回去，你在这里说过这个佛经佛法这样洗涤以后，你等一下回去你注意看，你内心里头没有障碍，都放好了以后，讲完了课的第一天，你最感觉，你出去你看那马路哈，霓虹灯哈，都是美好的，是不是？你开起车来，你觉得哇，都是平等心，你也会让车，也不会人家超车，你也不会在那个地方起嗔怒，都不会。回到家的时候，心里还想着啊，家里啊是这个好坏之间哈、啊，努力就好，努力就好，对不对？总是要勤奋的啊，你会觉得都蛮好的。可是过了两天以后，你怎么老读这种成绩呢？为什么我又执着在了？我又执着在了，是不是？所以哈、啊，这些毒龙哈、啊，这个恶水哈、啊，就出来了。是不是？不是他本来有，是十法界建在一我们的心中，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不靠到般若那边，却常常靠到那个烦恼啊毒害这边。所以这个自性内造三毒基础，地狱等罪一属消灭，内外明彻啊。那么这个不异西方，它跟西方没什么两样。不做主修，如何道彼？如果你不这样修行的话，又怎么能够到那个极乐世界呢？所以较量功德这一品经，就是用这个般若表现这个我们能够去实践般若的这个功德啊。好，那么所以你看，般若广说善法，我们看瓜无六，般若广说善法，以五蕴数界非二，非不二。所以般若所说的这个善法，它其实是表现在我们的这个五蕴的这个世界里头，啊，可是五蕴世界所表现的再好，它却本身就不是它，所以这两个是非二非不二。以善巧文字般若，不以相似般若为说，所以一定要用善巧的方式文字来表达这个般若，但是不可以用什么，用相似般若。相似般若就是说，我们用我们有相的心相的这个东西来表达般若，也就是说，相似般若是心而下的，你不能够说以心理学来表达那个般若，你没有办法。心理学的名相，我们的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些事情来表达般若是没有办法的。你那个如果能够表达说我心，即使能够表达的我很和谐的很怎么样，但那些东西也只是相似般若，它不是真正的般若，所以一定要用方便善巧来表达般若的啊。那么所以真正呢讲起来哈，说真正般若呢，那么为无所得。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讲真正般若是并不是一个你可以执着你可以有所得的东西，无有少法可超可证，没有一点少法你可以啊超越它，你可以证得他，你可以受持，其实没有，他就是般若，般若就是般若，没有。而且般若要怎么样？是你平常修行，你的那种愿意这样般若，去行这个般若，行这些善法，所以般若慢慢的，我们的感应性越来越好，我们的般若慢慢就会启发出来。那么本来具足的有的东西，也会破除种种的障碍，就慢慢的流露出来。所以菩提为般若所流出。所以我们所谓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所谓的菩提这件事体，菩提自性的事情，其实都是从般若流出来的。功德殊胜于三圣，他的功德呢啊，远比啊小圣中圣大圣多啊，小圣中圣到大圣，大圣的菩萨，他这个般若的功德远超过三圣，也就是说到即一佛啊。那么这个较量功德啊，我们这个简单的知道说，这一品经啊，这一品经呢是由啊，也是由天地啊来问佛而这样子对话而来的。他的在对话里头这一段呢，是天地在问这些事情啊，然后佛呢给他回应这些事情。那我们建筑于我们在啊这个六祖坛经，我们在修禅的时候是以拿六祖坛经为本为蓝本，但六祖坛经所根据的就是大般若经，所以他有一段还是讲的 总尽心，念摩诃不惹波罗蜜，就是要大家心静下来，好好的跟着念摩诃不惹波罗蜜。可是各位，摩诃不惹蜜可以念，可以直取，有所得，有所可以念吗？没有。可是他却善巧的跟你讲，你心念要不惹波罗蜜。那现在呢，也回过头来，这里面呢，刚刚我们谈到了依这个法性啊，随修佛念，也就是这个法性指的是有为法跟无为法。无为法的部分就是那个空性的部分，有为法就是我们所表现的这个部分，而这两个你分不开来。所以我们从这边行，这边空性的这边也得，但是我内观，我到那个得的时候，也必须回向到我们娑婆世界所表现的东西，那我才能够有所证，否则就无所证。那这个般若它是一个，是就是这个般若我启发出来说我的般若，我用这个般若，等一下大家念佛的时候你要记得，就用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你去跟你念，透过那个佛号，就这个佛号，你透过这个佛号，你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那个佛性，那个般若你也可以相。所以你念佛的时候，你念一段时间，念久了，常常念，你内心里头自然而然跟佛相应，你的行持，你的烦恼慢慢就会剥落，也是从这里来的。各位应该大家都了解，这里面谈福德、谈功德、谈福德，都已经啊，在这个较量功德品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圆满。所以大家记得念佛的时候，你记得用你的般若。你去练，自然就会流出这个菩提出来。等一下练佛的时候，大家注意，我们每一品经讲到某一个地方，我就会提醒你要跟你的练佛、跟你的修行啊结合在一起。当然，你如要修禅回去静坐的时候，也请注意留意，你腿一盘起来，从数息开始数息，你数息到随息，随息到回到静里头的时候，那个数随止观环境回到环跟静那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你跟十方诸佛是相应的，你跟十方诸佛，所以你还怕什么？而且当这个般若啊，你在修行上般若是啊，在这个地方啊，你般若放光的时候，相应的时候，所以这个天龙之所护佑。所以护法神是在的，护法神是在的。所以有的人他不懂，他只觉得说啊，我修禅我不怎么样。可是其实你真的无论是念佛，或者是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在这个修这个禅坐的时候，或者是你盘起腿来念佛，就是禅定上修，他那个力量那是很大的。所以永明延寿禅师呢，谈到禅定双修的时候，人家所下的功夫跟领会，那是老实啊，这个念佛的精髓所在。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了。